就是他一下瞬间就不敢动，然后就他以为只是幻觉，然后再过一会儿眯开眼睛，这个东西已经跟他贴脸了。
我操！
妈呀！
我动不了了，我手里拿着枪，我耳边一直在有一个女生跟我说你要向他们开枪，这个枪就指向了底下观众席，说这事儿不对呀，说底下有谁呀。后来我们打听到了，说当天来了很多什么市里啊省里的一些红们脑袋们，想借这把枪来报仇。
啊，你刚才没说寺庙吗？
没有说寺，没有人说寺庙啊。
我操，你听到什么了？
我听你刚才说寺庙吗？
我都懵了，谁说寺庙了？
我操，咱别自己吓唬自己行不行？
我真没说寺庙。
我一会儿大晚了，我真不剪这期节目了。我他妈一定待会儿我就直接睡觉，明天早上我再剪这期节目了。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街巷 Talk， 我是一平。
大家好，我是君如。
我是远夏。
哎呀，咱们这集啊要碰一个一直之前不敢碰的主题了。灵异故事这一卦来了。因为做播客之前啊，很多朋友都跟我说一边你们做电台那不得聊聊灵异吗？聊聊案件吗？包括现在咱们荔枝平台啊，包括咱们小宇宙平台也会主推这种故事。但是呢，我身边有很多无神论的朋友，包括我其实不是无神论这一挂的，我身边也接触过大大小小一些可能是科学解释不了的事情，想碰灵异故事这一挂啊，也是想着试试水。如果说我们的故事大家如果喜欢的话，哎，我们就继续做；如果不喜欢的话，那咱就这一集就拉倒，好吧？好吧。对，咱们这是咱们做灵异故事这么一个主旨啊，我觉得可以试试。包括我们自己身边确实也聊到一些自己的一些亲身经历，包括二哥也有很多哎呀想去分享的一些灵异故事。
确实确实，
我们这又刚过清明节，然后又大晚上的我们来录音，
主打一个不吓人不过审
啊，来来。来吧，二哥，你既然这集这次主题你开的头，那你先来吧。
我吧，其实后来也了解过一些事情，就是可能有的人他容易招，他的体质不同，有的人就不容易招。所以跟你们两位比下来，我发现好像我比较招这个东西。
哦，也未必。
就我是这么觉得未必的，因为你记得咱上学的时候啊，咱宿舍老三开学的时候他就跟我说，他说你胸前的这个八卦非常正，但是差了那么一丝。他说他问我你农历生日几月几号，我就跟他说了，他说你就差几天就是正阳的日子，所以就是小的这种脏东西吧不会来招你，如果有了那一定是很厉害的。
他会看这些事儿，对吧？
对，因为他有跟我说过他祖上嘛，他祖上是风水先生嘛。
那你遇到过什么事儿吗？
就是差点可以说吧是把命都搭里边，但是不知道该怎么解释这件事情。就是像刚才一平说的，你可能科学可以解释也可能科学解释不了，因为这里面不确定性的太多了，但我们只说一些见闻吧。也不算是编的故事，但是确实是一些见闻吧。
什么叫不算编的故事？要编的故事咱就不聊了，好吧？
那倒是，那咱就直接找一本恐怖故事书了。
对，咱就念故事嘛。
但是我觉得啊，这一切有一个起源，而这个起源是它其实只是一个普通的噩梦。基本是在我四五岁的时候我做的梦，可是到现在我记得非常清楚。我做这个梦呢，是梦到我在一个厨房里面，然后和一个跟我一样的小男孩，我俩在玩，然后在追跑打闹。然后厨房大家也知道，就小时候小孩在厨房里玩会被大家会被大人骂的嘛。因为乱。然后正好里面有一个女人，这个女人应该是和我一起玩那小孩她妈妈。然后她妈妈拿着菜刀就跟我们这儿嚷嚷，当时在梦里我并没有听到她说什么，然后也不知道她在说什么，但是她就是很凶的表情。然后她就拿着菜刀追我俩，我俩就往外跑。我跟她跑过那个门的时候，我转头 就永生难忘的一个画面，就是我转头就看到地上不是会有那种，就现在卫生间偶尔也会有那种地漏嘛，就是往下漏水的那个东西。
嗯，
那个我梦里的那个厨房正中间也有一个，但是我转头的时候正好看到那个女的她踩在那个地漏上面，然后一点一点被吸了下去，成人形，然后变形，你知道，就扭曲，极度的扭曲，
嗯，
然后变成那种液体一样，就泥呀、啊，然后一下就醒了。这是我到现在为止30多年我都没有忘掉的一个梦。小的时候我特别害怕一个人睡，就从这开始。然后我害怕的时候，我就会用被子把自己整个裹起来，然后裹得特别紧，像木乃伊一样。周围又特别安静，然后被子里棉花互相摩擦那种声音就会无限的放大，然后耳朵里听着叫嘶嘶的声音，
越裹越害怕。
嘶嘶的声音，
嘶嘶的嘛，就是那个你一会儿可以试一下，就是其实也是空气流动的声音。
我就不是了，我就不是了。我这刚过清明，大晚上的我干嘛呀我啊？
所以就很奇怪，会做那么一个梦。
嗯，你还有什么奇奇怪怪的梦吗？
其实我梦还挺多的，就是我觉得
那是不是休息不好啊？
不是，我跟你说，我觉得我梦算少的。
嗯，
我一个月顶多做1到2次梦。
嗯，
但是我能记住的梦多。有的人一晚上他做很多梦，但他记不住。我的梦就是这样的，只是恐怖的梦做的并不多啊。当然也不是说睡眠不好啊。怎么这么吓人吗？你俩这么这期这么萌？
不是，我就想看一下刚才一平老师问，哎，你还做过什么其他的梦？我真的特别像远下去那个看精神病医生，医生问他，哎，你还梦
着？不是，因为。你知道为什么？
所以我当时一下没绷住，一下就笑了。
因为你知道我是在晚上睡觉的时候有感同身受的经历的。
嗯，
就我现在有一个非常严重的症状，也许有的听众朋友们会有个别跟我一样的情况。我目前为止在我身边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包括我跟他们说我这个症状的时候，好多人都会觉得说觉得我在胡逼啊，说的我在扯淡。我有电话恐惧症，就是我从小到大。我发短信 OK， 发彩信 OK， 发微信 OK， 我给他们输入文字，即便再长的段落我去给他们打字，哪怕给他们就是发语音 OK 没问题，但是我要接打电话，接打语音通话的时候我会非常害怕。就是
为什么呢？
我在小的时候，那会儿可能刚有手机，那会儿我记得那个手机牌子叫天宇，那会儿还是什么、超大铃声啊，双卡双待啊，又有一个大屏啊。因为那会儿小的时候，家里就想让我学习好点，怕我贪玩啊什么的。手机是要每天放到一个指定位置的。但有的时候吧，小孩嘛，晚上可能玩个小游戏啊，或者人说什么看个电子书、看个小说，很正常的事儿。有一天晚上，那天我忘记了关铃声，然后呢，我就把手机放到枕头底下，我就可能看着手机，我就睡着了。大半夜，我不知道是几点啊，突然一个电话。大铃给我炸醒了，超大铃声嘛，铃声非常的响，一下就把我惊醒了。我当时整个人是懵的状态，然后拿起手机了一看，上面写是无号码。
哎呦我去！
我接起电话来之后，没有任何的声音。从那之后，我只要接电话，没有声音的情况下，我就会非常的慌。我整个发自内心的会恐惧。
你确定你不是做梦吗？
我不知道是不是做梦，且第二天我再看那个什么通话记录的时候，没有那个通话记录。
哦，
从那之后，我接电话，只要是没声音，包括咱们录音啊，平时录播客，可能突然哎一冷场，一觉得。我操，三人都不说话的时候，我就会非常紧张。就像我可能理解不了有的人有幽闭恐惧症，但就像有的人理解不了我有电话恐惧症这种感觉。对，这是我小的时候，我不知道这个是涉及到一些灵异啊，还是真的就有人恶作剧。这个咱不敢说人家是100%灵异啊，所以这个我本来没想分享到灵异故事这一卦。但刚才你说小的时候做噩梦被吓着啊，这个突然让我想到一些感同身受经历，所以我刚才我才问二哥，我说有没有一些还有点其他的没有啊？所以我才会这么问。
但是你刚才问的是有没有其他的梦、
啊？对，因为当时我不觉得我这个一定是个真事儿，还是一个梦。
你那会儿多大？
小学3年级左右。 10岁左右吧，
10岁左右嘛。
对。
但是你第二天会看到手机上没有那个通话记录，
没有，
也没有接电话的记录，
没有。
而但是你印象里面是你接了电话了，
我是接电话了，对面什么声音都没有。
那
就把它归结到一个梦吧。
嗯。我这周不是在朋友圈征集了一些灵异投稿吗？有一位好朋友，他给我分享了几个也是关于睡觉的。他给我分享了两个故事。一天夜里2点钟左右，家里呢就他一个人。先说前提，他是一个合租的屋子。他在卧室呢，因为都是合租，大家可能都知道啊，就是每人住一个小单间，每人住一个小单间，中间有过道啊，是公共空间嘛。他在躺在卧室玩手机。房间的门呢肯定是紧闭的，因为女生嘛，自己在屋子里不知道人家邻居有认识的有不认识的，肯定要为了自我安全把门关好嘛。晚上2点钟他在刷微博，屋子里非常的安静，也不存在什么手机啊突然会发出声音啊什么的，不存在，非常的安静啊。突然当当当三声敲门，没有任何的征兆，非常大声。当时说了，他甚至能感受到敲门者的愤怒的情绪，而且敲的是他卧室的门，不是家里的大门，也不是敲他什么室友的门，都不是。他当时吓得直接尖叫出来了。他当时就想啊，如果家里来人，不管是抢劫也好啊，不管是偷东西的也好啊，他一定会是那种小声，稀稀疏疏，稀稀疏疏，就越安静越好，不可能当当当大半夜2点那么敲门。且当时他问对面谁呀，没有声音。然后直到天快亮了，他才睡着。后来反正再也没有人敲门了，但我觉得这有可能是个恶作剧，我不觉得他这一定是个灵异。但是他说的第二个故事我觉得应该会是灵异了。有一次他们一共4个人从北京去上海，一共是2男2女。他说路上呢是13个小时的时间，如果这么算的话，他们应该是开车自驾。自驾从北京去上海，但是他说了，中间开到淄博附近的时候，天已经很晚了，他们找了一个酒店，决定要休息一晚上。酒店呢，在离淄博市很远，很偏，没有什么人的地方，因为当时我觉得可能是周围的什么省道啊、国道啊什么的附近的一个酒店。到酒店呢，当时已经是夜里2-3点了。那个酒店的外表啊，看起来有点像布达拉宫，就是，
哎呦
啊。就是很宏大很漂亮，酒店门前有无数节高台阶，而且还有2个巨大的石狮子。当时他说了，他说他也可能不太懂，他不知道那是石狮子呀还是貔貅，总之是之类的，应该是神兽啊镇宅的那种。当时他们就很正常的在前台开了房，一切都很自然，直到他们跟着服务员上了2楼出了电梯，他们感觉这事儿不一样了。说出了电梯之后，他们4个人都沉默了，不知道为什么沉默啊，就是莫名其妙，就像感觉被酒店扑面而来的氛围感整的沉默了，
自然而然的那么就都不说话了。
对，首先啊，他们到了酒店的那个空间布置啊，是中间掏空的，是一个回字形，能懂吧？是中间不管是它是天井也好啊，中间是那种空的也好啊，反正就是周边一圈。他说的装修风格非常的老旧，又有点像上世纪那种欧洲那种感觉，地上还铺着厚厚的地毯。然后他们走到房门口，因为他跟女生一起住嘛，2个男生一起住嘛，他跟他姐们这个房间门打不开，刷那个卡刷不开。因为这个咱可能住过酒店，可能也算还算正常吧，可能要不就是前台录入的时候，要不就是卡消磁了，我来说磁没录上啊，我觉得这个还好，有可能是卡的问题啊。这个人家也说了，也觉得是卡的问题，没多想。于是乎这个男孩 A 就陪着他的闺蜜下去开卡，就是重新把这个卡再补录一下。然后他本人呢就跟男孩 B 在楼上等他们，但是这会儿两个人莫名其妙的就感觉紧张，就莫名其妙，这4个人啊，从进酒店到彼时彼刻，没有任何人商量过说，哎，你们觉得这酒店有什么问题没有？都没有觉得这酒店有问题，都没聊过这个事儿。但是莫名其妙，情绪就非常的压抑。直到另外2个补卡的人回来了，他们可能就是心照不宣，都赶紧进房间，什么都没敢想，赶紧进房间。进了房间之后也感觉不对，就怎么就觉得这屋就进了这酒店开始，整个人身上就感觉。就难受的很，你说高兴吧，整个人高兴不起来，氛围是压抑的。然后一个男孩 A 就用平时在剧组就可能一些习惯，就在这女孩屋里啊干了3件事儿。 首先来说，先敲门，先敲门，说打扰了，我们进来了。这有的人可能知道这规矩啊，进酒店房门之前先敲三声门，当当当，打扰了，我进来了。
嗯。
第二点，进门抖床单儿。如果咱科学解释啊，就是掸掸脏东西，掸掸上头有没有灰尘啊什么的，咱为了干净点儿。如果说按照非科学解释来说的话，就有东西在床上躺着的话，也许会打扰一下。第三点就是拿打火机在屋的四个角落都点了一次火啊，这个我是不知道为什么了啊，因为他俩是男孩，这女生觉得屋里啊至少有点阳气儿，然后呢也就没觉得什么，就赶紧回去睡觉呗。然后他跟他姐们也就仓促的洗漱，就赶紧准备睡觉了，包括第二天不还得赶路程吗？但是当时晚上啊，其实他是根本睡不着的，他是一个睡觉必须要关灯的人。那天当时他说门口漏了一盏灯，他没有勇气出去关，他就想逼着自己赶紧睡觉。其实这个是咱们有的时候可能会有的一种情况啊，就可能觉得哎呦有点害怕，就想着睡着之后就好了。但当时睡觉的时候应该差不多四点多了，他睡了没一会儿听见了敲门声，好像还有开门的声音，说你好，我来打扫房间。那女生就觉得哎呀大早这别打扰房间了，你出去吧，我们不用待会儿再说吧，就可能就家里确实没睡多长时间，有点不耐烦，有点起床气，这很正常。过了一会儿又有一个人当当当敲门，但这个没有开门声啊，您好，我们是保洁，我需要给您打扫房间吗？当时他就火就起来了，直接开门说你刚才不是来过一次了吗？怎么又来呀？我不跟你说了吗？不打扫不打扫，干嘛呀？你们大早上让不让人睡觉啊？当时人保洁一脸懵，说我今天是第一次来呀。
他们是一个人住一个屋吗？还是
两个人住一个屋？
那每个人都听到保洁去敲门的声音了吗？
这个他没有说，当时他就感觉这事儿不对了，因为咱们可能都知道后怕是真的怕。当时他给我投稿说了，他说如果说第二个来的是保洁，第一个来的又是谁？
两个保洁他们串班了。
那个保洁员说了，说这个酒店只有他一个保洁。
哎呦，
他说有开门的声音，那那个人进来了。
天哪，
当时那个女生就吓坏了，说就叫室起床起床，赶紧的起来收拾东西，不睡了，准备出发了，走走走。然后关键的来了，他们拉开帘的一刹那，他跟他室友都傻了，在他们的窗户正对面，也就是酒店的正对面，他说可能是感觉像一个景区或者一个大公园，周边有很多绿化呀，中间有一个湖，但是在湖中央有一个非常巨大的金色雕像。他说他不知道可能是某位历史人物啊，或者是神仙啊，或者是佛像之类的，只有脑袋上盖了一块红布，身上都露着，只有脑袋上盖了一块红布，只盖了一只眼睛。
我的妈耶，
我不知道大家对于佛像有没有一些概念化啊，一般咱们现在大陆来说供一些慈悲像为主，一般都是慈眉善目啊，非常慈祥的那种笑容。但是你们就想，如果这个佛像只露一半脸，
就是一般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当时他说了，他说我就感觉那个眼睛就正在看着他们屋。
我能问一下这是哪儿吗？
淄博旁边。我问他了，我说你们这是什么酒店，这个酒店名还知道吗？人家说不知道。我觉得人家可能是不方便说这个名啊，因为可能人家还得有正常营业还怎么样。但是这个东西首先来说，一酒店门前无数节高台阶，在我理解有没有感觉像是那种上天门的感觉，包括上面他说有点像布达拉宫，包括两边还有两个巨大的石狮子。
哦，这些地方我一般都是不敢去住的。
当时我问他了，我说你们去之前你们为什么还要住这个酒店呢？因为当时他们说晚上很黑，根本看不着。他们到了酒店门口才看到，哦呦，金碧辉煌，雕梁画栋，还挺好的这么一酒店，他们还觉得来值了。因为大晚上的看不见周围什么绿化呀，包括对面佛像啊什么的。你知道我算认准了一句话，叫做后怕才是真可怕呀。当时他们一回想的时候，就越回想越可怕。包括当时我想到这个画面的时候，我身上光看文字啊，我身上已经麻了。我操，我不敢想这个画面。
哎呀，你因为接着你刚刚那个说嘛，你刚才说那个 就大家在外省的时候出差或者工作啊，需要住酒店啊，
嗯，
或者找一些房子的事儿，因为我们曾经至少一年有去过30多个城市吧，
嗯，
它就是撞到那么一个地理位置，或者说它周围有一些不太一样的物件在，
嗯，
我们这边有同事也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就是他就晚上因为大家演完出比较开心去吃饭喝酒，
嗯，
也比较能喝，但是那天就比较开心稍微多了一点，他们还是两人一窝，那俩男的一窝，他半夜起来上厕所，可能因为习惯问题不知道啊，因为有的人喜欢关上卫生间的门睡觉，有人喜欢开着卫生间的门，
嗯，
甚至有人喜欢开着卫生间的灯睡觉，
嗯
嗯，
他们俩都是那种关上卫生间门睡的，也然后把整个灯都关了，
嗯，
结果他就起来上厕所，也怕开灯打扰到同屋的人，他就关着灯摸着去厕所，结果厕所门开一瞬间，一张大白脸直接冲着他啪就过去，然后从他身上就过去了，
我操，
他一下就醒了，然后也不想尿尿了，也就是也不想上厕所了，然后酒也醒了，3点多回去直接把那他同屋的人就叫醒了，然后把所有灯都打开，
这
跟他
说接脸这实在是太可怕了，这个，
然后他就说就是一张大白脸，看得清清楚楚，他说他那一瞬间身上汗毛全结，然后后背直接汗就下来了。
因为你们知道酒店也是属于灵异故事的一些高发点，
主要的，对，
哎呀，太多了，就北京大郊亭那边那就是个鬼酒店。
嗯，
今天晚上但凡做个噩梦，你们两个必须请我吃饭。
然后还有一个也是我们之前一起巡演的朋友同事，
嗯，
他有一次也是去外省演出，晚上那天睡得很不舒服，也不是特别好的那种酒店，就比一般还差一点，所以枕头，而且去的南方，就被子也床单也潮，他就把被子扔地下，他就等于穿着衣服睡了。他就说睡到半夜的时候迷迷瞪瞪的，就感觉有人在他耳朵边上吹气，但他呢就以为是他的那个同屋，他就拨楞了两下，然后迷迷瞪瞪就眯着眼睛之间。看见了一个大红色的那种长裙的衣服，
嗯，
他就以为他做梦，然后就过去了。第二天的时候，他就问他旁边的那个人，他说：“哎，你昨天晚上是朝我耳边吹气跟我恶作剧来着吗？”因为他也爱开玩笑的一个人，一个北方的汉子。然后他那哥们说：“昨天晚上我装台去了，因为等于他是个演员，然后他跟一个技术住一屋。”他说：“昨天晚上我装台去了，我今儿早上6点才回来。”
那相当于晚上就他一个人。
对，他不知道，因为他先睡了。
我操，
第一天就是朝他耳边吹风，就是吹气，然
后第二天
对，因为他们在那巡演不会只待一晚上，
嗯，
然后第二天他就留了个心眼，就是说好，我今天不那么着急睡，然后他就说他然后闭着眼睛，嗯，床上躺着，旁边的那哥们呢就是因为头一天装完台，第二天没啥事，8点多回来了，俩人就睡觉，旁边那哥们呼噜已经起来了，然后他就在这儿想着说：“哎，我今天等等看，还会不会有昨天那情况？别是幻觉啥的。”他说到2点多的时候，就感觉突然就屋里的气温突然就降下来，特别冷。他还是靠着不是窗户那一边，是靠着卫生间那边，然后那个过道就口子那儿，他瞬间就感觉那儿有个人站着，然后他就眯着眼睛看了一眼，就看见一个长的黑色的头发的女人，但是头发是垂下来的，然后从前面垂下来的，穿着红色连衣裙到脚踝是巨白，没有手。
哎呦我操！
然后他说他一下瞬间就不敢动，然后就裹着被子，就正常跟他们盖着被子，手在被子里面，但是实际上他手已经抓着被子了，然后在那闭着眼，然后他以为只是幻觉，然后再过一会儿眯开眼睛，这个东西已经跟他贴脸了。
我操！
妈呀！
一个女人把头发盖在前面，弯着腰对着你的脸的样子，你能想象得到？
对，我操，我身上把鸡皮疙瘩麻硬了，我操！
重点是这哥们儿已经吓坏了，你知道他干了件啥事吗？
啊，
他干了件事，他就直接开骂了，我操！
啊，
然后给他旁边那哥们儿弄醒了，他哥们儿直接把台灯打开，说你干嘛？然后他就把这些跟他哥们儿说了，他哥们儿说不会吧？他说我真的，我昨天也是。有个穿红衣服的在我耳边，我也是半朦胧中眯着眼睛看一个穿红衣服，他在我耳边吹气，弄得我特别痒，我还以为是你跟我恶作剧呢，结果你早上说你没回来，我都没敢告诉你，但是现在不行了，他俩就到前台去把房间换了，因为他们在那儿要待3个晚上。
那第3晚没事了吧？
第3晚就没事了，换个房间就没事了。
听说 有的房间是这些小飘飘路过的通道。
哦，对，会有。所以就刚才一平说的那几点啊，他刚才说的那几点上，就是再次提醒大家，尤其是女生，首先住外面的房子，不管是民宿酒店，他们都会打理好了，先会关门，先敲三声门，再开，第二一下床单，第三，他说的那个就是四周亮个明火，这个事儿我也没听说过，我这边也没人说过，所以不知道可能是哪有讲究。如果可以的话，也建议这样干一下。
一说到寺庙啊，我去寺庙里面住过，然后因为我侄女刚才
说寺庙了，
对呀、啊，没说寺庙啊。
啊，你刚才没说寺庙吗？
没有说寺，没有人说寺庙啊！
我操，你听到什么了？
对啊，谁说寺庙？
我听你说，我听你刚才说寺庙吗？
我都懵了，谁说寺庙了？
那不然我怎么会提寺庙这事儿呢？
你看老五都说我没说，我自己我确定我没说寺庙，说酒店的。
谁说寺庙了？大晚上的。
对呀、啊，而且我刚说完第三点、第四点，我还没说，你说刚才听你说寺庙，我就懵了，我什么时候说寺庙了？
我的天哪，吓死我了！
我靠，你这太狠了！
我真的听你说了，在特别是哎，比如说去庙里啊，怎么样？
我没说呀，
谁一说寺庙了？
谁说去寺庙了？
我操，咱别自己吓唬自己行不行？
我真没说寺庙。
我一会儿大晚了，我真不剪这期节目了，我他妈一定待会儿我就直接睡觉，明天早上我再剪这期节目了。
那我怎么会说呢？如果
寺庙这个事儿我还没说呢，虽然有，但是我还没说呢。
哦，其实很小的事儿，就是我。
啊，
我侄女他们每次去卫生间都会先拍三次手。没了。
什么？
就是刚才远夏说要先敲三声门，然后抖抖床单、
啊、
特别是去哪儿去哪儿，比如寺庙，特别是寺庙啊什么什么的。我说哎，听说到寺庙，然后我怎么怎么样。
我真没说寺庙，我说的是就第三点他说的那个，我也不知道是哪儿的讲究，但是有条件的话也四处明下火。
这个也可以跟你们说一下啊，一般在前台可以跟他说我不住
酒
店走廊的最边上一间尾间、反正也有听有人说过是这种灵异事件的一个高发的一个场所。
对，这是我说要说的第四点。然后第五点，不要要那种对着电梯或者是对着逃生通道的房间，能避开就避开。好的酒店这种房间都是清洁间或者说是杂物间，而不会是客房。对，这是第五点。然后第六点，女生自己住酒店或者两个女生一起住酒店的时候，一定检查有没有隐藏摄像头，保护好自己的隐私。
对，
这是安全角度了，这是安全角度了。
六点说完了。因为你记得我刚才问你一下，我说你那个做就是手机那个事儿给你吓到有那些恐惧电话症的时候，我问你是几岁吧。是因为坊间传闻有这么个说法啊，三岁以前的孩子是非常纯洁的，他们属于是我们有个成语叫稚气未脱，但实际上不仅仅是稚气，小孩能看见一些
大人看不见的东西。
没错，原因是因为大人在尘世待太久了，他们会看有很多东西他已经看不到了。当然这也是坊间传闻啊，可是我身边就有这么一个事儿。我认识的一个长辈呢，他以前是当兵的，然后他后来生下了一个女儿。然后这个女儿在刚刚学会说话后不久，他跟他邻居去打麻将，然后也要照顾孩子，所以就带着孩子一起去了。然后他们家呢当时是住在11楼，打麻将这户呢在9楼啊。然后他们打麻将都是邻里街坊的一起打麻将，有一个13层的和这个9层，就是他们去打麻将这特别好。打完麻将这事儿只是个前因啊，后来就有一个特别不好的消息，13层的这个女的她跳楼了。跳楼以后呢，9楼这个他们经常去打麻将的这个人情绪就特别不好，因为他俩经常有往来嘛，就是关系特别好那种。就属于那种我做饭来你家吃啊这种的。然后他们邻里街坊老去打牌，就大家一起去安慰这个9楼，正好这会儿也带着那个他的女儿去了。而他们家大铁门就是那种防盗门，大铁门正对着是他们家的沙发嘛，就客厅。然后他们就进里屋安慰这个住户，而他女儿就在客厅这沙发上坐着。 等他们安慰的觉得差不多就要回家的时候，他们出来的时候，这女孩说了一句话，所有人都傻了。这小孩肯定两岁以上，不，但是不会超过四岁。小女孩说一句说，就跟他爸说，说爸爸，门口有个阿姨在敲门，你们为什么不让她进来？
我靠！
这帮所有大人瞬间就不行了，然后就问这小女孩说：“你看到阿姨是什么样的？”说阿姨穿着一身白衣服，但是低着头，然后长头发，黑色的往下也是往下垂着。
哎呦！
然后他们就瞬间就是傻了。就哪怕这个男的，就我这个长辈，他当过兵，他都受不了了。就是十三层那个女的，她跳下去的时候穿的就是一身白色的，然后也是黑色的长头发，及半腰的长头发。
嗯，
赶紧抱着他们家孩子，就大家就四散回自己家了。结果三个月之内，大家就都搬家了，就都搬走了。
嗯，
对，这是我那个当过兵的长辈告诉我的事情，第一次听到就是阴阳眼真正的发生在生活里的事儿。
嗯，
挺吓人的。嗯，现在我还听说有的楼里面有的人会把这个房间当做骨灰房。
哎呦，真是有。
真是这样的话，他这邻居怎么住啊？
所以现在政府就是接到举报也发现这样的事情，也在劝诫大家尽量不要这么干。我不知道你们小区有没有啊，就是那种你在外面看他们家的灯是暗红色的那种房子，就从什么时候看他大家都是暗红色的灯光的那种屋子，你们有见过吗？
没有。
一平呢？
没有。
我见
过，但我附近有霓虹灯的。
哎，这不行，这不行，这非法的。但是我确实见过，就从早到晚那屋里都是暗红色的那种灯光，我都不知道为什么。然后还有一个事儿，就是说有一个办法，当然这个方法不推荐大家去尝试啊，因为我自己也不会试，我有点膈应这个。就是你弯腰，头从胯下往上看，明白吗？就是反着看，
撅着，
对，撅着，就是弯腰，然后两腿岔开，然后头垂下去，然后从两腿之间往上看。
嗯
嗯，待一会儿你就能看到一些东西了。对，
我觉得以我现在的韧性，我可能做不到这个动作。
所以这就是上天赐予你的宝物。
刚才啊，你也说了小的时候的事儿，我这正好有一个朋友呢给我投稿，也说了一个他小时候的事儿，但是这个不是阴阳眼，但是他也说了，说这个是至今为止他觉得这事儿科学没法解释。在他很小的时候啊，差不多三四年级的时候，也就差不多九岁十岁的样子啊，他的大姑妈就突然因病去世了。他爷爷奶奶那会儿还都健在，可以说是白发人送黑发人，这个肯定是非常伤心的。在他大姑妈去世一周年的时候，全家人一起去扫了个墓，想着纪念一下，因为那会儿来了很多人嘛，又包括大姑妈他们婆婆家的人，包括还有什么大姑父啊什么的也都在了。啊，他们一家人几乎，和这大姑妈有关系的人都来了。然后呢，当时他们一家人想在他奶奶家吃个饭。他记得清清楚楚的一件事是什么呢？他奶奶说吃什么呀？然后他小姑妈就说咱们吃饺子吧。说这么多人也省得炒菜了，炒菜这么一大桌子也费事儿，咱拿饺子这么一包就完事儿。当时说那和什么馅儿啊？有两个馅儿，他记得特别清楚啊，一个是茴香。一个是香菜，茴香馅和香菜馅，因为我这位朋友呢，他是不吃香菜，当时他是觉得这太恶心了，他妈谁吃香菜馅饺子呀？
做多好吃啊！
所以
我也爱吃香菜呀。
对，因为他我知道有人是不吃的，所以当时他记这事记得特别清楚。然后那饺子煮完了之后呢，肯定是因为人多，这饺子肯定得多包啊。肯定就有剩下的了，包括咱小的时候，因为他跟咱同龄嘛，咱小的时候家里还都是那种绿皮冰箱的，就是上边冷冻下边冷藏
啊啊。
然后就是饺子呢，说煮完了之后，放哪儿啊？放冰箱里吧。说那个第二天要是吃不了的话，谁想吃再弄点炸饺子或者再给腾腾啊什么的也行了嘛。然后第二天早上，因为小姑妈得上班嘛，就问他奶奶说，那说咱冰箱里饺子呢？他奶奶说放冰箱里了呀。小姑妈说没有啊，那没有都没有饺子呀。那奶奶当时也睡着蒙着呢，说那万一谁夜里饿了，是不是热热给吃了呀？他说那你自己买点早点去吧。 我这位朋友起床的时候，因为他早上起来要上学嘛，奶奶说那个说那饺子没有了，说我给你弄个荷包蛋吃吧。咱那朋友说行，从冰箱里啊拿着鸡蛋去厨房，因为老的厨房就是灶台和墙中间，因为它是天然气嘛，灶台和墙中间有那么一道缝儿。当时他奶奶就觉得说怎么感觉都不对，说老感觉这里有东西。他奶奶探身往里一看，哎，看这饺子了，就码在灶台和墙中间那道缝里，一共分成两堆啊，一堆39个，一堆12个，还有一个他妈咬了一口。当时那个我朋友就说这是不是家里面谁闹恶作剧呀、啊？或者来说亲戚哪小孩调皮捣蛋，跟这闹呢？说大冰箱的
耗子吧？
哎，他奶奶当时说了。当时他奶奶家住一层，他奶奶也说了，说是不是闹耗子呀，耗子啃了呀什么的，有没有可能？但是当时这位朋友说了啊，说当时他懵的，说耗子他能啃一半，还能把这饺子都放到那缝里去，还能码得那么整齐。当时他奶奶特别奇怪，就对着我们这位朋友说啊，说你现在回家吧，回自己家去，赶紧走赶紧走，让你爸妈一块儿赶紧接着你走回家去。当时他懵了，说怎么就突然给我轰回家去了呀什么的。这事儿到现在为止就算过去了。当我这位朋友长大了之后跟家人闲聊这个事儿的时候啊，才明白过来，当年啊压根儿就不是有人捣乱，也不是闹耗子。因为当时他发现灶台后面的饺子不是一边39个，一边12个，还有一个咬了半口吗？他大姑去世那年，他大姑39岁，他闺女也就是我这位朋友他姐12岁半。
我的妈呀。这真的是。
这件事至今他都觉得对他来说可以算一个非常灵异的事件了，没法科学解释。到我听到这件事的时候，我没法去一个科学的角度去反驳他了。
这我也解释不了，三维解释不了了。
这个虽说可能没有那么诡异，没有刚才说什么红衣女子贴脸啊，但这件事真的就解释不清楚了，我就有点解释不清楚了。咱们可能平时聊天聊的灵异的时候，可能对于老辈儿啊老家啊，不管是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家里，可能会经常遇见一些这种事儿。你们俩有没有类似于在什么爷爷奶奶家姥姥姥爷家遇见过这种事儿啊？
我小时候其实很长一段时间都是住在姥姥家，从姥姥家长起来的。
嗯，
而我一直住姥姥家的客厅，老人的那个房子格局跟现在不一样，现在是进门是客厅，他们以前是有一个大屋子做客厅。
嗯，
然后进门那个只是一个怎么说，就是连着厨房的，算是一个小餐厅。对，左右两边各是卧室，然后最里面最大的那个是客厅，放沙发连阳台，然后客人来了都往那儿坐。
嗯
嗯，
而我正好小时候我就睡在那个最靠近阳台的那张沙发，因为那个沙发现在还有，是就专门为了给我买的一个沙发床，它能展开的，所以我从小就是在那儿睡觉。我就印象特别深的是有一次我初中的时候半夜我突然就醒了，但是我醒了以后我发现我意识极其清醒，可是我身体怎么都动不了。
哎，我也遇到过，就是叫什么鬼压床是吧？
对，那个时候我脑子里就是这仨字，鬼压床。过了大概有一会儿又好了，就我又能动了，但是那个恢复是从指尖开始恢复的，然后开始就是小臂，然后大臂，就身体开始正常了。醒的那一瞬间就特别害怕，因为脑袋先醒了，正常人醒了以后要么就动动手揉揉眼睛，要么翻个身接着睡，对吧？但我醒了以后我发现我什么都动不了，我连头都扭不了。
我也有过，就是我会莫名其妙就趴着睡，就完全脸就贴在枕头上，
闷死自己是吧？
醒了，但是头抬不起来，我就觉得很憋，然后就在临着就憋得不行的时候，一下子头就可以抬起来。
哎呦，
有的时候会这样，我不知道别人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
你这个还挺危险的，我起码我是仰着睡。
对，我小的时候有几次都会这样，所以挺难受的。
但后来我有看到有一种解释，是说这叫什么，叫惊醒式的神经麻痹，就是说 你的大脑先清醒了，可是你的那个运动神经还没有清醒，所以运动神经还属于深睡放松的状态，所以你控制不了。
你别信那些科学解释。
还有的说这种是偏瘫或者说什么那种的前兆。
你信什么中医？不信他们。你知道
真恐怖，
我可以算亲身经历了一个类似被压的事件，但我那个不是被压了，它是被定了。
就是猴哥一说定，
茅山定身术是吗？定。
你可以这么理解吧。我觉得待会儿我讲这段故事的时候，你俩就不开不了这个玩笑了。因为我从小学相声嘛，又后来大学就学的表演，所以我平时有的时候没事的话，经常也会听一些郭德纲先生的一些单口评书、单口相声，所以我一直特别关注一些能跟咱们平时演出相关的事情。他有一集《张小乙下南京》里讲过一集，叫做《东西白虎台》，因为咱们对于演出啊，这个他讲的是老戏园子啊。说这台如果是南北向的台，哎，这台演出就能好，能卖票卖座。如果是东西向的话，必须得哪怕稍微偏那么一点儿，都不能是正东正西。正东正西叫做白虎台，这演出你是必定出事儿。我不知道你们俩会不会这样啊？当你不知道一件事儿的时候，你都不会往这想；但你知道一件事儿的时候，你就一定会往这儿去琢磨琢磨。
那肯定，
对。自从听了一段评书之后，我每次到一个剧场演出，我都会看一眼这个台上的方向。北京可能只有个别一两个是白虎台，但是当时我们代表剧院去出去演出的时候遇见过一次。我可以开诚布公的说啊，因为我在娱乐电台我投过这个稿，我当时那个稿人家也念出来了。我觉得这个我也没必要为人家剧院去包庇什么。济宁大剧院开院首演，当时我们那个戏演的是施剑翘刺杀孙传芳，民国四大奇案之一。女主演施剑翘要拿着枪去刺杀孙传芳，要开了一下枪。但是当时在济宁大剧院首演的当天，所有人都在等着那一声枪的响，但是那声枪就迟迟没响。当时都懵了，因为大家可能都知道，对于舞台来说，控场得有个小十秒的时间是非常恐怖的一件事情，可能就像咱们播客突然定十秒，那就等于舞台事故。
刚才不够十秒我说
那就等于舞台事故。所以当时所有人都懵了，都在看这个姐姐怎么了。我们到台底下，我跟这姐姐说你刚才干嘛的，怎么一直不动会儿啊？当时那姐姐说，我动不了了，我手里拿着枪，我耳边一直在有一个女生跟我说，说你要向他们开枪。当时他的整个人身体啊，这个胳膊就感觉不是他的了，这个枪就指向了底下观众席。
被操控了。
被操控了。即便咱们都知道舞台上都是道具枪，它不是真枪，但是如果说这个枪真的要开出来了，也许有没有可能，咱现在可能就是即便按道具说啊，他可能就是个舞台事故而已。但是当时我们底下聊的时候说这事儿不对呀，说底下有谁呀。后来我们打听到了，说当天晚上首演的时候来了很多什么市里啊省里的一些红们脑袋们来了，而且这个济宁大剧院前身好像是一个什么济宁的文工团。当时我们就觉得说有没有可能是一些红们说以前在这个文工团干了点什么有点不好的事情，让人找过来了，想借这把枪来报仇。这是我之前亲身经历过一个被定的一个事儿。
那他那枪开出去了吗？
没有。后来就是十秒钟之后他就一直在反抗，一直在反抗，突然感觉哎能动了，就赶紧继续演了，险一险成为舞台事故。
这真的是，
这是东西白虎台啊。而且很多我听说啊，一些什么音乐节，我不知道你们俩爱不爱看音乐节啊，有的音乐节不是说就得东西向吧，说所有乐队晚上看着什么落日余光啊，享受着看着落日那种感觉呀，嗨唱自我呀，能让乐队很享受啊。那你现在这么想，这个算不算相通的点呢？ 你说人家郭德纲先生讲的是过去老戏园子，你说跟咱们话剧这个点有没有可能有一些异曲同工的点呢？
就像以前你觉得老园子、戏园子更容易出这样的事情。
而且我自从入行开始啊，就一直有前辈跟我说拜台拜台，我一直也是这么做的，但是我一直不知道说这个事儿是发生过什么不好的经历。也许当天就是我们锦京大剧院首演那天，可能就是因为我拜台了，有的演员可能老演员就觉得哎呀就可能犯懒了，可能就没拜，可能才会出现这个事儿。二哥你知不知道有没有什么拜台或者来说一些什么一些离奇的事件呀？
拜台这个事儿我也是听就前辈说的，然后以前就是说特别严肃的训斥过，说不管演什么戏，你只要到剧院里面首演必须拜台。
嗯，
就所以这个我们首演会拜台，后面可能就是稍微松懈了一些，但是确实出过一些事情。比如我听过一个前辈说过这样一个事儿，就也是一个无神论的前辈，但是他带着就一个剧组去深圳的时候演出。
嗯，
然后他们是玩，就是年轻人玩碟仙，他不信，就是这个前辈他不信，所以他就在一边等着。
嗯，
他就远远的就真的看见那几个小孩中间围着那个碟仙，那个中间那个圆盘真的就飘起来。他们那些小孩也慌了，就可能本身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但是就赶紧给请走了。那个碟仙就是他们没有问任何问题，只是来了，然后又给请走，那碟仙慢慢又下去了。所以就但是这个事儿吧，就给我那个前辈很大的一个震惊，就是他不信这个，但是他亲眼看到了。
哎呦，
然后就说到，因为这个也是他们在剧院的后台发生的事儿。但我们知道很多舞台剧组啊，就是预算有限，费用又少，但时间又紧，所以有的时候其实我们说句很不合适的话，就是临开演之前大家还在做着准备。不是说演出之前热身，而是真的是为了能把最好的状态成最好的演出呈现给观众而在做准备。
嗯，
这是在北京有一次他们演出就没有来得及拜台，因为太赶了，还在调光。
嗯，
然后演员也是在备场，后来一看观众，因为观众要提前入席，他们也不能去有大张旗鼓的动作，所以就没有拜台，就很快就要演出了。反正好在没有出现重大事故，但是正中央靠舞台前区，就是二道幕的位置吧，正中间有一个那个成像灯掉下来，直接砸在舞台上。
哎呦
天哪，这是大事故了。
好在的是掉的时候是没有演员在那个位置上，都在两边或者在后区，所以不知道为什么那个灯就那么砸下来，而那个位置是就是男主演最后谢幕的位置。
哎呦，
他们就一下就记住了，就是必须拜台，而且必须烧香。
太后怕了。
就是还是那句话，就是大家不信可以，但尽量还是尊敬，因为关于不信和尊敬这个事，我觉得我特别有发言权。
怎么呢？
因为你家都无神论者。
我家是无神论，我以前我也不信，但是我上大学的时候我亲身经历了这件事情，从那以后我还是不信，但是我尊敬，我一定是尊敬的。
嗯，
就因为你知道咱刚开学以后，咱是开学后两个星期才开始军训，因为是不是九月初军的训，是九月中开始军训。
昌平吗？
哎，对对对，但具体咱就别，
哎，昌平就那么一个地儿，我告诉大家没事，你就是昌平。
不，昌平军训基地有好几个，
那就是那昌平什么基地啊。
行，
你继续说，你继续。
军训过程当中啊，我经历了三，可以说是三个四个灵异的事情。
嗯，
你们想先听哪个？
我，
你这四个我一个不知道，你就说吧。
你说 A B C D， 我选 C。
那就先说第一个吧。
C
就是第一个。
嗯，好。
我们同学里有一个女生，她呢不敢去我们军训大操场的那个红砖的厕所。除了宿舍里的厕所是那种白房厕所了，我就知道吧，就传统那种有一个那个一长条的，然后有蹲坑的。
嗯，
操场的那个是红砖，临时很明显临时搭的，只有一条缝。女生的我不知道，但男生的是只有接小手的地方，没有接大手，接大手得去另外那边那操场。我当时我们班一个女同学， 他就不敢去那大操场的红砖的卫生间上厕所。他说他听到那儿有哭声，
我操，
就是他一过去就听到有哭声，一过去就听到有，哪怕是白天咱军训的时候人特别多他也绕着走。后来他跟我说他是个小灵媒，然后我还在、
哇哦、
我还
这我只在那抖音直播号
小说里面，是不是？
嗯，
我连灵媒是啥我都不知道。
嗯，
后来我就去了解了一下灵媒这个事情，就是它有大小之分。
嗯，
而很幸运的是我跟中奖了一样，大小我都认识。我就先说这个女生这个小灵媒的事儿。
嗯，
我就问她小灵媒是干嘛的呢，她就跟我说了，小灵媒呢是以前配阴婚用的。
嗯，
因为他们可以作为媒介和另外一个世界沟通，
嗯，
但是他们没有权利。
嗯
嗯
嗯，
所以他们只能被当作去祭品也好，或者说是就是送出去的东西一样。
嗯，
那会儿咱学校因为背靠着灵嘛，然后他就说过，他说咱们学校也不太好，他就说过，他说湖边那个后山就老有东西，他挺害怕的，他不会往湖的那边走，只会走龙凤大酒店这边。
哦，
第二个就刚才说的这个另外一个大灵媒，就我必须在这里再次澄清，我真的在这，在我倒下之前，我真的是一个纯纯粹粹的无神论者，我啥都不信。
后来你就被掰弯了，
你滚。
嗯，
大灵媒跟小灵媒有一样的能力，但是他们俩的身份不同，功能不同。大灵媒是可以主动去沟通的，甚至大灵媒有一些特殊的能力，所以他是被看作就是指引者的身份。如果说小灵媒是被献祭者的身份，而大灵媒呢就是小灵媒是礼物。
嗯，
大灵媒是送礼的人。
嗯嗯嗯。
但是好在的是我们现在打破牛鬼蛇神，所以他们的日子好过多了，就不会被那么封建的对待。
嗯，
但是这个大灵媒呢，为啥信他呢？是因为有一次咱们在大操场的，就是那个地方他有一棵特别大的树，那个树是啥树我不知道啊，但是有一棵特别壮的树，然后咱们把椅子板凳都搁在那底下，然后去军训，你记得不？
嗯，
然后我大灵媒还有另外两个人，我忘了那俩人是谁了，我们四个跟教官申请说想要休息，就是他说到他大灵媒这个身份的时候我们就好奇，然后他就说我不能一直盯着一个东西看，否则那个东西会烧起来，这叫三昧真火。然后我们仨说怎么可能，真不信，不可能你。然后我还特别狂，我说你就一直盯着我看，你看你能把我点起来吗？他说不行，不能，不能看你。我说那这样你看你能看什么，他就从地上拿出一枚树枝，九月份就是夏末秋初的时候，天还挺热的。
嗯，
他就从地上拿起一个树枝，他就拿着那树枝在那看，他手里也没有打火机，看着一会儿那个树枝的顶部就开始冒黑了，然后开始冒白烟，然后他就把那个搁在地上捻了，然后我们仨都懵了。
靠，
他不戴眼镜，
哎，你后来是不是特别的后怕你让他看着你？
我当时就想，对，我是有多少条命啊，我敢这么玩。
他还好他是个好人，他不能，我不能看你。
对对对，他确实他是个好人，虽然没看到明火，但是我觉得这已经够瘆人的了。
你没有犯你说哎我就不信你就你看我。
然后接下来就说到重点。
嗯，
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老五就是一平把这段记忆遗忘了。
我告诉你啊，因为军训的时候我没有在训练，因为当时我是演节目那个队的。
不是，我说的不是军训的事，是军训之后我的事情。回到宿舍，就是从军训回到宿舍以后发生的奇异的事情还是你帮我摆平的。首先就是咱军训有一个新生欢迎会，你记得吧？
嗯，
因为你表演节目嘛。
嗯，
新生联欢迎晚会结束的时候，各连排列队往回走，就是背对着那个舞台的时候，我抬头看见了那天晚上的月亮跟静脉血一样红。
我
靠，
因为我以前没有关注过，我就问老三，我说这个是什么情况，他说这叫赤月，也叫血月，是阴门大开的日子。那这个是有的，
是真的每个人都能看到那个月亮那么红吗？
那我不知道，但是我身边的人都看到了，而它容易发在就像中元节这种阴门大开的日子。我说这我不太信啊，因为我还从来没见过这么红的月亮。紧接着就大家开始列队往回走的时候，我跟那个大灵媒说好像有东西跟着咱们。我之所以称它为东西是因为我觉得那不是人。然后大灵媒说对，老三说我没感觉。 然后我就跟老三说，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从小我的感知力比别人要强。我小时候跟我爸妈去逛超市，有的时候大人买东西让小孩自己溜着溜着就走散了，对吧？这种事现在也很常见，经常广播里会
有。
但是我可以不用找任何人的帮助就能找到我爸妈。
哦，
就是跟我爸妈在超市里走散了，我从来不会去找那个什么什么服务台求助，我自己就去找他们了，就特别奇怪。
嗯，
在这个事儿之前啊，我的感官比别的人要强。
嗯嗯嗯，
我能感受到一些比较特殊的东西，但是我不会别的。而那天就是跟他们说有个东西在跟着我们，对吗？大刘没说对，但是你不要回头。可是我那会儿就是很狂，我就是不信，
没忍住。
没忍住，我就盯着他。
嗯，
从大操场往宿舍走，先过的一段路是有那种建筑工地老用那个蓝色板子搭的房子，在右手边。
嗯，
那个东西就跳到了那个上面，就一直跟着我们走。
直接跳了吗？
对，他直接是跳到那个上面的。
我操！
你是感觉到他，还是你看到他？
感觉我看不到，我只能感觉到。
嗯，
过了那一片，左拐是咱的食堂。
嗯，
食堂再往前走，右手边是咱们住的地方。
嗯，
院子的门口有三棵特别高的像松树一样，就是那种尖儿的树，我不知道那是不是松，但那个太高了。而左右两边是短的，中间的是最高的，比所有房子都高。
我操，三长两短？
不是，这是两短一长。
哦，
我就明显的感觉到那个东西它就跳到了最高的那个中间的那棵树上面最顶端看着我们。我就跟那个大灵媒说，我说就老三一路上都在劝我，你不要招惹他。我说我不信这玩意儿，就是我看不到他，但是我能知道他在那里。你看我形容他的样子，你看是不是对的？他说行，你说。我说像个猴子一样，浑身就是长着黑毛，红色的眼睛，但是跟人的身体就是跟猴子身体差不多，但是黑色的毛，红的眼睛，但是有一条长长的尾巴，可是那个尾巴就跟猫炸毛，就是跟免疫猫的那种尾巴似的，特别长，然后炸着毛。他说是这样，我说是这样吗？他说对。
就是你做什么动作会去招惹他？
直视他。
嗯，就是说你别
照眼
看他了，别关注他了。
然后我就说这是男生宿舍，这里边都是男的，而且又在军训基地，我还怕他不成？
阳气足啊。
然后我就看着他的方向，我说你牛逼，你进来。我老三和那个大灵媒要进咱宿舍，我们仨是最后进宿舍门的。
嗯，
要进宿舍门的一瞬间，他从那个最高的树上直接跳到了十四连的那个，就是咱们前面是十四连，咱们是十三连，跳到前面十四连的房顶上看着我。
我操！
然后，但是那天什么都没有发生，我们就进去睡觉了。
嗯，
第二天也没有，第三天就结束了，而且那天是周三。我为啥永远都记得这个日子？就是因为周四咱是一天的专业课。就是专业课回来的时候，你记得咱屋里发生件什么事情吗？
嗯，
我刚才说了啊，天气还是挺热的，因为是夏末秋初，男生宿舍肯定会有苍蝇，但咱们宿舍相比于其他宿舍算好一些的。我睡在进门右手边的上铺，我那个上铺正就是楼梯上去正对头的方向有一个挂钩，那个粘性挂钩是应该是前一届留下来的，我一直没动它，因为我在那儿挂着我的浴巾，对不对？
嗯嗯嗯。
军训我把我浴巾收起来了，所以那儿挂了一个我家现在还有的蓝色的，外边是胶皮，里边是金属的那个衣架。
嗯，
为什么我敢说这件事情，是因为这件事情是咱们七个人一起见证的，当时还是你帮我解的围，老三帮我收拾的床，因为我怕虫子。七个人一起回到宿舍的时候，我的那个衣架上面密密麻麻爬满了苍蝇，蓝色的衣架都变黑了，
我的天。
所以依萍，我不知道你为什么会忘了这段回忆，但是我可是历历在目。然后我说我不敢，我害怕虫子，我不敢，谁能帮我轰走？你二话没说，拿起咱宿舍雷达就往上喷，然后那个苍蝇轰就散了，有几只就落下来就死了，落到我床上。是老三和老六帮我收拾的床，我才敢上去睡的。然后那个衣架我当时就扔了。咱中午吃完饭，下午又接着去上课，这一天又没事儿。但是周五出事了，周五上午咱是计算机课，上完计算机就两节计算机课，咱就可以回家了，对不对？
嗯，
咱那会儿说句不好听，就是周五计算机课找人帮忙点到，咱周有的时候周四晚上就回去了。而周五那天咱因为刚开学军训完都没回去，你也没回去，你是上完课回去的。
嗯，
但是我直接发烧， 我还记得我跟老四说，我说你跟老师说跟我请个假，我有点难受，不想过去。第一节课你们去了没多久，十多分钟吧，老四给我打电话说老师说不行，你必须得来上课，我就去了。然后结果课上了一，就是中间上课，他中间有课休，因为他是两节课合成一节课，中间有课休的时候，我就自己偷摸回来了。然后中间下了课，就你们下课了，你应该是直接回家了，因为那天没有你。
嗯，
但是其他人回来了，我就说老四你带我去趟医务室。到医务室以后量表，我已经38.9度，然后医生给我开了药，我下午也吃了。但是晚上的时候大家都走了，要么走了，我当时记得宿舍里面有老四有老六，我就说老四你帮我拿表我再试一下，结果那个时候我已经烧到39.6度，我就给我妈打电话，我说妈你晚上能来接我吗？我妈说行。但是从那天开始啊，我一回家，我妈带我去的当时的和平里医院输的液，输完液回家以为能好，结果那天晚上我已经烧到了41度，我就已经，就是我第一次发现原来高烧真的能让人烧到不知道自己是谁。我半夜烧醒了，我不知道我是谁，我不知道我在哪儿，
烧糊涂了。
对，后来第二天呢又去和平里医院，结果体温一直在41度，就下不来。后来我妈说不行咱转院吧，去的宽街中医院。到宽街中医院又抽血又化验，然后又给开了3天的那个输液的东西。
嗯，
结果第二天去还是这么高，就已经不行了。然后医生说建议你们去一趟佑安医院，就是我家现在附近的那个医院。
嗯，
因为佑安医院是一个专治疑难杂症和传染病的医院。
要是我是医生，我直接就让你看看再赶去了，你找一个懂的人你看看吧。
但人医生不能那么说呀。
嗯嗯。
然后我妈就带我去了佑安医院，从那天开始我每天要抽22管子血。
我操，
就是护士敲门是6点钟，我还睡得迷迷瞪瞪的，就开始给我抽血，从胳膊到腿。我印象最深的是大概有6-7个从年轻到老的医生围着我一个人讨论病情，而且佑安医院的单间是没有的，我一个人住了一个双人间，而且是离就是那个走廊最近的那一间，因为我这儿有什么问题医生随时能来，离得最近。
嗯，
我可以很不避讳的说，有一种退烧药是进口的，它是不是吃的，
嗯，
它是塞的。
塞哪儿啊？
塞肛门。
我操，
这种药我都用了，高烧不退。
后来怎么好的呢？
后来好就是我小姨有一次问我说，因为学校离在黄陵那边，会不会有什么不干净的东西，我就把刚才咱在学校里那些事儿我跟她说了。然后我小姨就说让我妈去雍和宫，我妈第二天一大早就去了。哎，特别奇怪，她早上去的雍和宫，我下午我用那个药效我就回到了正常人的体温。平常那个药我可以回到38.多度，然后持续4个小时，但是那天我回到了36.7度，持续了6个小时。
嗯，
然后慢慢就好了。
对，就是从这以后慢慢就好了。所以后来医生也不知道是说药给到劲儿了，因为躺了10多天。
嗯，
这药给到劲儿了，到那个临界点了，开始就是变好了，还是什么原因，就是医生不知道。但从这之后啊，我出院了以后，我接到了那个东城防疫办的电话，那会儿不是疫情啊，是防疫办，就是他传染病什么的。
嗯，
给我打电话问我，就是问我一些问题，我才知道我这个事儿有多严重。也是后来从我小姨的嘴里我才知道，在我中间住院的过程当中，我妈哭着给我签了病危通知书，因为医生说不知道怎么治。就后来我这个病被诊断为胃伤寒。
胃伤寒。
然后说是怎么发现的呢，是佑安医院的医生开会，然后有一个老中医，
嗯，
从一本古医书里面找到就是跟我一样症状的这个病。而这本古医书非常的有名，它叫《伤寒杂病论》。
张仲景。
哎，你还挺有知识。
张仲景的作者。华佗的医书啊。
医生说了啊，伤寒这个病古代人才会得，我们现代人一般不会得，所以他也不知道我是怎么得上的。
哦，对于现在来说已经算怪病了。
非常怪的病。
嗯。
但是那一次是我可能离这个世界最远的一次了。
所以那个伤寒不是感冒的那个伤寒。
感冒是风寒。
哦。
嗯。
但是我问了小灵媒，小灵媒说那会儿就看我胃这块是一团黑气，他都害怕。
哦，那就是外感了，应该是。
我也很奇怪你为什么会丢失了这段记忆，而且为什么我知道是你去的呢？因为咱们宿舍、
嗯、
咱们班只有两个只有四个北京孩子，而男孩只有咱们俩。
嗯嗯嗯，哎呀，这他妈真解释不清楚了。这个你的离奇生病，我的离奇失忆啊。行吧，他妈咱们这次大清明节的啊，刚出了清明节咱们聊了这么一期，没也够吓人的，中间似乎还出了一些灵异事件啊。行吧，那希望咱们这期节目啊，大家如果喜欢的话，希望您点个订阅点个赞啊。如果大家也愿意听我们讲一些您发生的或者您身边发生的一些灵异事件的话，也可以后台私信我们，我们也征集大家的投稿大家的留言啊。感谢大家收听咱们这期街巷 Talk， 我是一萍，
我是君如，
我是远夏，
咱们下期再见，拜拜。
再见，
拜
拜。
哎、我操！我他妈今儿晚上一定不剪这期节目，太他妈吓人了！我操。Tendai Gonai Dozo